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朝鲜扣押中国渔船，中国为什么没有抗议？中国深化经济领域改革，没有政改同行，是否可能成功？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生先生。那么张国华和宝生先生呢，都是在美国之音演播室。那么通过视频和我们联络的呢，还有北京之春主编政论家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呢，是从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还有一位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呢，是从佛罗里达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五月初呢，朝鲜巡逻艇扣押了一艘载有16名中国渔民的辽宁渔船，并向船主索取赎金。尽管朝方最后释放了船只和渔民，但这个事件呢，引起中国网民的热议，也被《纽约时报》评论为中朝两国公开失和的最新一幕。紧接着，金正恩特使崔龙海访问中国，并得到习近平等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那么朝鲜形同绑架的做法是否得到了朝鲜最高当局的默许？中国为何没有公开抗议？崔龙海之行反映了中朝关系的什么实质？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崔龙海的这个访问中国之行哈。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朝鲜问题专家张连贵他曾经说呢，他说崔龙海这次中国之行看他能不能见到中国领导人最高层，如果见得越高，说明这次访问就越成功。那么这次他见到了习近平，
是
那么宝生你的解读是什么？
崔龙海这次访问北京呢，是作为金正恩的特使来访问的。那么他星期三会见了中国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王家瑞，星期四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刘云山，那么星期五会见了习近平。可以说会见的层次是在不断的提高，最后达到了会见习近平的目的，而且向习近平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从这种形式上来看，中朝的关系确实是在缓和当中。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朝鲜害怕了，服软了。因为据这个崔龙海他来这个表述，他这次访问中国的目的就是来接受中方的建议，来推动朝中关系的不断发展。而且他表示，朝鲜呢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时营造一个和平的外界环境。这就表示朝鲜已经从他好战的言行上极大的退步了。
好，张国华先生，你觉得这次这个访问崔龙海，当然大家都是关注的是核问题，但是因为有这个朝鲜扣押中国船只的这个背景在前两天，所以你认为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跟这个渔船被扣押这个事件哈，没有很直接的关系。这个无论是崔龙海本人的这个地位职务，以及他作为这个金正恩特使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中国，不可能来谈一个渔船的问题。因为这个中朝之间的关系啊，最近一段时间是相当的紧张。
对，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朝鲜核试这个发射导弹之后呢，这个联合国对他制裁，那中国呢加入了这个制裁。这个尤其是中国这个中国银行把这个朝鲜外贸银行的账户给关闭，这是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另外我们知道朝鲜的能源也好，这个粮食也好，好多都靠中国提供的。那在这个能源跟粮食方面，大概中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这样的这个情形下，所以这个金正恩必须派他的一个特使。而且这个我们知道崔龙海这个人呢，他的身份不太一样，他是真的是这个金正恩的亲信，他来说的话是得到充分的授权。所以这次他访问比较能成功，也是跟他的身份有关系。
好，我们再把话题转向这个朝鲜这个扣押中国船只的问题。我想请这个在人在佛罗里达的曹长青先生来评论一下，你觉得从中国这个处理这个事情来看，你觉得反映了中朝关系之间一种什么微妙的关系？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从这个渔船扣押中国抗议，但是这次崔龙海访问中国的话，中国公开的在舆论上，包括这个中国政治局委常委接见他，都没有提到渔船问题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扣押中国16名船员，扣押渔船，造成经济损失，人身安全可能受到威胁，包括以往都有这样事件呢。中国政府不是保护中国人的安全吗？怎么这个问题上从来不提了呢？这次见到这个朝鲜的非常高层的这个特使，怎么不提呢？而这个事件更再次反映了中朝之间一个微妙的关系，什么关系？主要在中国政府方面，他很尴尬。 因为现在朝鲜的发展核武器，最近又发展这个短程释放这个发射短程飞弹等等，导致中国很尴尬呀，因为影响了这个东北亚的安全呢，一个影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影响中国和南韩的关系，影响中国老百姓、中国国家利益。按道理，中国政府应该制止朝鲜发展核武，但是他又担心，一旦真的是反对，真的是制止，导致北韩政权垮台了，金正恩这个独裁政权垮台了，南北韩统一了，变成一个民主的韩国，民主的价值到了鸭绿江边了，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继续掌握这个独裁一党天下的利益。所以中国政府现在是两难选择，一方面北韩发展核武流氓手段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另一方面如果北韩政权倒了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在这两者之间，你看中国政府是非常两难的选择。但是最后我们看看这次北韩这特使访问中国之后，中国还是玩以往的手段，还是什么不要发展核武啊，非核化呀，要各方谈判呢，还是老调子，没有新的东西，整个给人的感觉中国还是以维护共产党的利益为根本，而不是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
好，我们听听纽约的胡平先生的看法。胡平先生，
中国当局之所以在这个渔船的问题上这么低调，那当然他是考虑到由于在中国不要说在民间，甚至包括政府内部有相当多的人对北朝鲜都相当的反感，如果政府在这个渔船的问题上采取比较公开的强硬的态度那么势必各个方面都会把他们的多年的愤怒发泄出来，这么一来呢，那恐怕这个对这个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呢，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当局呢，又他总是要维护这个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不愿意见到这个，他害怕见到这个中国民间，包括体制内，形成这么大的这个公开的对北朝鲜不满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才在过程中采取这么一个比较低调的态度。我也比较同意刚才张国华所说，这件事情呢，和这次这个崔永海来访的应该说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嗯，好，但是我想就是回到这个渔船问题啊，因为中国政府这个前后的处理确实引起中国网民很多热议，就像刚才胡平先生说，他不乐见中国网民关心这个事儿，但实际上这个事肯定是不可避免要露出来。那么我想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处理这个方式，就是说这个事情到底和这个北朝鲜的最高领导层有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绑架中国渔民或者是渔船跟这个朝鲜当局有没有得到他们的默许？保生，你的看法？
这件事情很难说清楚。
嗯，
也许有当局的默许，也许没有，是边防巡逻队他们自己的行为。
嗯，
但是通过这个事件，我们显示出了看到了什么？就是中国在处理和朝鲜的关系的时候，他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也许通过他自己的内部的渠道，向朝鲜施加极大的压力。刚才国华都已经谈到了，包括冻结他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在石油的这个输出上，在粮食的援助上，可能会向朝鲜做出比较强硬的表示，但是他在处理外部的问题上，他还是和菲律宾的问题啊、南海的这个主权的纠纷，以及和日本的钓鱼岛的主权纠纷区别来对待的。
对，
因为他和朝鲜有这种内部的管道，而且从这一次崔龙海到北京访问，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么崔龙海星期四在这个面见刘云山的时候，就表示朝鲜方面愿意接受中国的劝告，考虑重新恢复六方谈判。
嗯，
就是在经济问题上，在外交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听从中方的劝告。就说什么呢？中国向他施加了比较强大的压力。
好，听听张国
先。我是觉得说这个渔船被扣哈，其实这个渔船是被绑架了。这个如果这个中国的渔民根本在中国的这个水域里边，在中国的水域被人家这个这么扣走拖走的话，其实这是一种绑架行为啊。
对，
这个而且然后还勒索，对不对？这是真的是让人不齿。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得到这个朝鲜最高层、最高领导的默许？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即使没有得到默许，那在朝鲜的这个党政军内部啊，他有一种对中国强烈的不满。
对，
他不需要领导人下指令，他就可以去做这个动手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不是第一件嘛，这个已经好几起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哈、啊，就说明这个反映出中朝之间目前啊 这个这种纠纷也好，这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
爱恨
不同的
爱恨交织的
关系，非常的明显。
因为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事件爆发以后，我看外媒的报道，西方一些媒体的报道，就是分析呢，就是认为这个事件其实也是朝鲜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因为中国最近比如说关闭朝鲜外贸银行的账户等等，这些行为引起朝鲜的很强烈的不满，所以他也给点颜色看。可是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话，这次崔龙海又放低身段来向中国，可以说是要求中国的这个谅解和理解的话，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信息。不过我们知道朝鲜它历来是这样，它经常发出这种矛盾的信息。好，曹恒金先生，请您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跟刚才来宾两位谈的时候，中朝鲜高层可能不知道，用常识来看他一定会知道。第一个，因为事发当时的话，中国的渔民那个渔船主就向这个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反映这个问题，同时向中国的边防军报案这个问题了，而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就向这个朝鲜方面交涉了，所以朝鲜高层马上知道的。第二个，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并不是偶发事件。第三个，以朝鲜那种政治制度，下边谁也不敢违背当局的最高的指示，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怎么敢在中国水域、中国海域随便的绑架中国渔船呢？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说朝鲜高层即使第一时间不知道，然后也是马上知道了，而且长期的没有处理，两个星期之后在中国压力下才放了船，根本没有，到现在没有公开的道歉，更没有赔偿。今天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不是朝鲜，而是日本或者美国的军舰在中国的海域把中国的渔民16名绑架了，那会是多大一个事件呢？中国政府早都会群情激昂，煽动反美反日情绪了。而今天这位是叫朝鲜，所以中国完全忍气吞声的。朝鲜特使来了，本应该中国的领导人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再不发生这个事情，公开道歉要赔偿的。你看中国的随意，中国的海域中侵犯中国主权吗？那中国不是一直强调中国主权，怎么这个时候面对朝鲜一切都改变了呢？双重标准了呢？为什么？就是刚才我强调的，就是中国政府为了保住自己共产党的统治的权利，不希望南北韩和平统一，不希望民主的价值到鸭绿江边吗？所以才在北韩这么姑息吗？今天北韩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啊？一个小国呀、啊，它一年的贸易额是47亿美元。
好，
而南韩的贸易额一年是10000亿美元。
我想听一下胡斌先生的意见。
美国和中国的
贸易额去年达到5000亿。对不起，打断您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处理方式，如果当初是日本或者美国这样的国家，那么很显然，中国官方媒体这个著名的鹰派哈，就是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环球时报主。主编胡锡进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他自己表示，他说中方需要严厉对朝交涉，但他同时说呢，我们也要看到中朝不是中非中日之间那种领土对抗，这种区别呢应该分清。这个似乎是很强烈的代表这个中国官方的立场，就是说他跟朝鲜还是一个兄弟关系。胡平先生，
我想这个对中共当局来说，那个北朝鲜对他的当然意义是非同一般，这点刚才几位先生也已经都谈到了。问题是呢，这次北朝鲜这次这个派特使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当然是比较突然的一种转变。不过对于这么一个独裁国家来说，这种一拍脑袋就来个很大的改变也不是很罕见的。只是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这个北朝鲜的问题依然是非常棘手。因为尽管这个特使讲了很多话，公开讲了很多话，似乎是这个接受了中方提的各种要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无核化，那对于北朝鲜来说就是要去核啊、这个问题他没有触及，而这个问题看来呢应该说是很难这个解决。就在去年他们北韩还修改宪法，其中还专门把有核国家这一条写到宪法序言里头去了。而你这个问题不解决呢，你中国照理说你就没有理由这个撤销你的制裁。但是中共的他显然他恐怕就是知道，从他的脚他并不愿施加太多的压力，那所以他就积极的和这个朝鲜这个之间那个进行这种会谈。那习近平出面已经表明他对这个整个这个北韩态度的一种。
好，谢谢您，胡平先生，听听宝胜的看法。
在我看来呢，这个渔船被扣留的事，它仍然是一个偶发事件。看待中朝的关系还要看他的大事。那么这次崔龙海到北京，他能够见到习近平，就是表示中方对朝鲜方面这种态度是比较开始认识到朝鲜方面在发生的改变。而且我们要看到崔龙海这次到北京去访问是在两个重大的事件之前，一个就是习近平在下个月6月初，也就是7号和8号，和奥巴马在加州里进行这个私下的会晤，或者说工作访问。 习近平能够带着朝鲜的表态来见奥巴马，就表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在朝鲜半岛的局势上仍然能够发挥重大的影响力，这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得分，甚至对美国今后的亚洲政策都会产生某些影响。另外一个就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在六月底访问北京，那么习近平也可以向朴槿惠来证明，在朝鲜半岛的事务上，中国仍然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扮演这么样一个角色。所以请大家能够从整个大的环境上来看待这次崔伦海对北京的访问。
这个我是比较同意宝生的这个看法哈。刚刚那个曹长义先生讲这个渔民被绑架，渔船被拖走，这个渔民16位哈，确实是一件大事，尤其对这个渔民来讲，对他们这些家庭啊都是天大的事情。但是对于从中国的国家利益他来考量啊，这个我相信这个习近平政府他想到的什么，想到这个除了这个朝鲜跟中国有安全利益上的这种交织以外啊，还有一点对美关系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对，
中国为什么一直希望恢复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在中国的主持下举行的呀，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不能失去，失去了以后他在对美关系、对日关系、对南韩的关系上将来都会有问题。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一次哈，这个习近平见这个崔龙海，然后呢，这个崔龙海公开表示，我们接受中国的建议，恢复六方会谈，这是中国外交的算是一个胜利。
对，好，我想最后就是我们不从意识形态的领域，当然这个中朝关系不可避免要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但是我想从这个渔权争端来看，因为我们知道从就是在这个朝鲜扣押中国船只之前。菲律宾这个公务船涉杀台湾渔民，然后又其实就在同时呢，韩国的这个海警又扣押10个中国渔民，就说这个中国周边海域这个不平静，显示这个渔权纠纷在未来不管是一